喂，
艾菲哟，
嗨 ，Wendy， 又可以见到你。
哎呀，我这一声叫你很像叫我们家狗，你知道吗？就是我都会在后面加一个鸭。
我知道，我听过，毕竟我听过很多次你叫你们家狗。
而且我们今天画面看上去非常的专业，你知道，我们升级了我们的设备。哦耶！ Oh yeah! 哇，在此要很认真的感谢一位我们的友情赞助，就是我们的某位神秘听众，那就是对我们的 podcast 以及对我们两个人的这份事业提供了一份就是这个心意，让我们心怀感激。就是在此匿名的这个哎呦喂，我这一段感谢人的话说这么卡怎么办呢？以后赞助商不找我们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
感谢 XX 同学对打个电话给你 podcast 的亲情赞助，鼓掌。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羡慕。先来一点这个 background 介绍，就是我们怎么样想到这个题目呢？来交给你了，艾菲。
就是有一天，我跟 Wendy 在聊我们在关注的一些 YouTuber 嘛，然后其实我们两个关注蛮多那种美妆时尚博主，
是，
对不对？
是。
然后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下我们都关注哪些，然后他就给我分享了一个他在关注的美妆时尚博主，
对，他叫做 Ashley aka The Best Dressed， 所以如果你们在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搜 The Best Dressed， 就会看到一个对很可爱的 Asian girl 亚洲的女生。 OK keep going。
如果这一段会不会有收了人家广告费的嫌疑？
这一段没有，这一段是 non-sponsored。 OK
对对，但是他们其实并他并不需要我们的推广，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博主。
Yeah，
然后呢他就我就看到了这个女生的她的展现她的生活啊，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以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跟 Wendy 说，我说天哪，她好可爱哦。而且她很年轻，
是，
就是好像刚刚大学毕业这样子，
毕业可能一年不到吧。
对，然后呢后来我就连续看了她几个在 YouTube 上面看了几个 episode、oh. 对，然后我就看到她从洛杉矶搬到了纽约，
是的，
开始她在纽约的新生活，
是的，
哇，然后我当时就升起羡慕之情，我就跟 Wendy 感叹说、我就觉得她年轻很好哎。对，但是我也不是说单纯只羡慕他年轻而已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我也并不会说羡慕任何一个年轻的女生、但是他身上有一点让我一方面是我很喜欢他的个性，然后他的穿着打扮，他整个人就是给人感觉很阳光，然后
很大方
很真诚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后来我就跟 Wendy 分享说，后来我有比较认真的去思考，就是我到底羡慕他什么地方。我的结论是呢，我看到他搬去纽约那一段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自己，因为我也是大学毕业那一年搬去纽约的。
你不是大学哦？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搬去纽约上研究生。 OK 对
对对，然后我看到他就是布置自己的公寓啊、然后很兴奋啊，就是对于新生活的开始很兴奋啊，种种他的情绪让我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他现在还很年轻，然后他还有很多时间去享受这个城市给他带来的变化。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认识这个城市里面的人，认识这个城市，我就突然很羡慕。对，就是我觉得那种羡慕不是说我之前有多大的遗憾，其实我觉得我在纽约生活的那几年我也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在我的就是兼顾学业和我的社交的同时，我觉得我已经尽力的去享受这个城市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城市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去，就是我没有能够 make the most out of it。所以如果让我再重新来一次的话，让我可以再回到那个城市生活的话，我可能会不管是分配自己的时间还是交朋友方面，我可能会做一些跟我以前不太一样的选择。所以当我看到他现在 就是此时此刻 right now 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哇好羡慕。而且她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个性类型的的一个女生。对
OK
对,
对是就是这个 YouTuber 呢我非常喜欢她。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是忘了应该是 UCLA 还是 USC 电影系毕业的，她是学编剧的，而且她花了三年的时间就提前毕业了。然后她自己形容自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然后她的家人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她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她就在学校里也I think 没有很多朋友，然后就完全靠自己在 YouTube 上就是交这些网络上的陌生人的朋友来维系自己的生活的感觉。我觉得跟我有一些相似，就是对，可是他整个风格就是很大方。但是呢他其实不是我第一个就是关注的这类型的 YouTuber。 我发现我的那个YouTube follow 的 list 里面除了一大波台湾的 YouTuber 之外，然后在美国有非常多，但是都是这种就是 American born Asian 这种类型的。然后我一直很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经常会看他们的 vlog， 就是说句实在话他们的 vlog 有一些剪辑啊或者是转场啊或者是脚本的设计啊都是很平凡无奇的，可是我就是喜欢看他们对自己生活很负责任的态度，包括说早上起床一定要喝咖啡，然后你的每一餐是怎么准备的，你的营养是怎么去设定的，他们都会就是有一个 plan， 然后包括他们可能要遛狗啊或者是要这个去运动啊，然后以及他们怎么样以前就是租住在一个 downtown apartment， 然后后面就直接买了一个房这样的，就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生活的发展，然后其实我也很羡慕。可是我羡慕的同时，因为我刚做了就是在录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丢丢的 research， 就是关于怎么定义羡慕这个东西啊，我还是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先来分享一些我们会羡慕的东西好了。那对我来说呢我们分两个大类吧，一个是事业方面，一个是生活方面。生活方面呢我就很羡慕这一些 YouTuber 们的生活，至少就是 on screen 看上去的生活，就是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同时呢又可以就是赚到 decent amount of money， 就是可以赚到适当的钱。因为看视频上他们的生活过得也还蛮充裕的，虽然没有说到非常的豪华，可是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足够了，然后好像他们又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整个生活状态就让我很渴望拥有。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事业上呢，事业上你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也不能叫焦虑吧，就是特别是我研究生刚要毕业就是临毕业那段时间就会很关注一些新导演的发展，就包括说什么地方有新导演的比赛啦，或者是某位新导演就是拍了某一部电影然后突然间就很成功啦之类的。然后甚至于我这个人呢就是很我觉得很奇怪，很关注跟自己有相同名字的人或者是相同姓氏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好像是张艺谋的，
很正常，我也会关注小眼睛的人
之前就是看到好像是忘了是张艺谋还是谁的女儿还是谁好像也作为导演就开始拍戏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哎呦人家也姓张我也姓张，哎呦喂把自己的姓氏给暴露了，没事没事这只是一个姓氏而已。
可是全世界
姓张的人太多了，对没关系。对 啊, 就是他也姓张我也姓张，然后他现在就已经就是可以拍自己的长片了，然后我才刚拍了一个小毕业作品什么的，然后又会看到说曾经可能高中去参加艺考的时候就是认识的一些朋友在事业上也都有一些发展，包括在片场认识的朋友的朋友可能开了新的工作室啊，或者是参加了一些什么创投比赛啊，就自己的片子拿到资金啊什么的，然后我都会一方面很紧张自己这部分还没有进展，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很羡慕他们已经拥有了那种资源和一个好的开始的感觉。然后我有一次就跟一个学长聊天就讲到说我看到那个谁谁谁张艺谋的女儿已经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很直接然后也很淡定的就说那又怎么样你管你自己的作品就好了。然后我当下觉得说天哪，就是前辈们对这些情绪都这么嗤之以鼻的吗？然后后来想一想其实真的羡慕就在事业上羡慕这些人其实还蛮浪费自己的时间的，就因为他给自己带来的会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情绪，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别人有资源或怎么样，可是 这种想法对自己的事业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后来在事业上如果是看到认识的朋友有这些机会的话，一方面还是会羡慕啦，必须要坦白，可是另一方面就会很快提醒自己说要就是要祝福他们，然后去维系一个好的友谊在这边，然后就是也会祝就是替他们开心吧，就得到好的机会，然后顺便就会转化为一种激励自己的情绪了。对，其实你可以嗯的，因为你不嗯的话这段就会很空白，你知道。
嗯我觉得羡慕是一种很微妙的情绪，因为人一般都是羡慕跟自己比较像的人。
对，
就比如说我不会羡慕马云，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可能成为他。然后对，就是我觉得人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我想要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得到，
嗯，
但是这个人他似乎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很羡慕，
嗯。
然后另外一种感觉是，诶，我觉得这个人跟我很像，然后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很好，
嗯，
所以我羡慕，不代表我不好哦，
嗯
嗯，但是只是说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很好，
嗯，
所以就是你说羡慕到底是一种就是好还是不好的情绪呢，也不好说，因为我们那天也聊到说其实我是很少羡慕别人的，
嗯，其实我也不算，嗯，对，我后来也很少羡慕，我小时候其实很经常羡慕别人，因为有太多可羡慕的地方了。
那你小时候羡慕别人的什么呢？
可多了，我真的是连别人拥有一双 Nike 球鞋我都羡慕，你知道。
还有一个点哦，你羡慕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嗯，女生，绝对是女
生。所以你有羡慕过
男生吗？男生很少，可能就印象中就非常少，哎，大概就一两次吧，屈指可数。
嗯，
对，
我发现在羡慕这个话题上大部分人羡慕的都是同性。
对，
因为觉得是可比的，就是跟异性好像，因为大家社会对异性的期待不一样啊，然后异性本身就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不太会对比。可是你知道我其实上高中，对，我觉得一说这个话题感觉会说到我们都认识的人但是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现在已经不太会了，小时候我其实羡慕蛮多男生的。
哦，
对，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分析过这个原因，
嗯，
我其实倒不太会羡慕女生，有的时候
为什么？
就是好像女生有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还也不是说还好，但是我可能也会把男生作为我的一个竞争对手。
但是你是羡慕哪方面的？
成绩好
啊
之类的。对，
okay，
我当然不是羡慕哦他是个男的，然后我不是羡慕这个东西，而是羡慕一些我们可以在一条起跑线上共同竞争的东西，然后我做的比他不好，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太考虑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以前呢，小时候会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大家不是都会有一个说法吗，就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小时候总是女生女孩子成绩比较好，
对，
然后到某一个阶段就是男生就说男生后劲很足，
对，跟身高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一下子突飞猛进，成绩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嗯，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的羡慕的对象大部分是男生，其实，
嗯，
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后劲不如他足？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羡慕，其实羡慕跟嫉妒那个线很难把握的。
对对。
但我觉得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它的前提都是你羡慕的那个人，嫉妒的那个人，其实潜在的你把它当成一个竞争对手或是一个目标，这样子去
对
去看待。
就是你渴望 OK， 我直接回到我的 research 的部分好了。就是呢，我有一本书叫做《情绪之书》，然后它呢当中包含156种情绪，然后 OK， 它的就是一句话介绍这本书是156种情绪考古学，探索人类情感的本质、历史、演化与表现方式，就等于是一本好像是情绪的词典，还蛮厚的，你看一下。
天哪，
对，还蛮厚的，
真的。
然后呢，我今天就才想起来，我就翻了一下，我想说羡慕是情绪吗？然后一看，诶，还真的是。
嗯，
我先问你，如果让你翻译羡慕的话，英文你会用哪个单词？
Jealous。
哈，那嫉妒呢？
Jealous。
哈， OK， 这本书呢，它的羡慕是 envy，
哦，
然后嫉妒是 jealous， 然后它其实每一个这个 词语后面他写了大概两页的那个内容，但是我精简找到一句话来比较这两种情绪，就是说嫉妒是对竞争对手产生猜疑的一种替代性畏惧。好深奥哦、
嗯、好深奥哦。
对，相较于羡慕，羡慕被定义为想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嫉妒涉及担心失去某人或者害怕他移情别恋的恐惧。
嗯，
所以感觉上就是嫉妒的前提是你，因为他这个在讲嫉妒的时候他用到一个例子是一对情侣，然后可能女生担心男生在外面已经有第三者了，所以他就是会对于这个潜在的第三者产生的一种感情就是嫉妒。那羡慕比较好理解，就是你渴望拥有就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嘛。嫉妒的话可能会建立在一个说你已经拥有了某件东西，但是你更害怕它会从你身边失去，然后转移到第三方，然后你对第三方那个情绪比较偏向是嫉妒。这跟我以前的理解很不一样诶，就是我以前的理解就是羡慕是比较浅层的，就只是它有一个好东西你想要拥有，但是仅此而已。嫉妒的话呢，可能就是它有一个好东西你非常想要拥有，甚至于你会开始去出手做某些事情、嗯、以达到那个目的。我以前的理解是这样的，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嗯、我就开始有点担心我自己这种羡慕的情绪，你知道
为什么担心？
可能我本身就不希望自己拥有任何就是负面的东西吧。
但是羡慕听下来啊、哦，刚才那个定义、嗯、如果按照刚才书里面定义的话，听下来其实羡慕没有那么负面，羡慕只是说哦，渴望拥有我现在没有拥有的东西。
对，
但是嫉妒是带有很深的恐惧。
是，
就当人有恐惧的时候，他就会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太好的行为。
对，
因为他保护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他害怕他失去他现在拥有的东西嘛。
对，
所以而且我觉得就是羡慕和嫉妒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嫉妒的时候，通常那个人是你认识的。就反正就是我刚才在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刚才在思考说我羡慕一些 YouTuber， 或是我有的时候哎看到这个明星我觉得哇他真的好棒，或是一些比较遥远的我不认识的人，
嗯，
我可能会羡慕他，但是我很少会去嫉妒他，因为我的生活当中不会因为他的出现而失去什么，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遥远的人、嗯、而且他只是说跟我比较像，所以我觉得哇不错不错，
嗯，
但是嫉妒呢很多时候是发生在身边的。
我 get 到这个意思了，
因为你身边的那个人有可能会抢夺
你的资源，
你的资源
yeah， 嗯，
对，通常嫉妒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了，不太可能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人。
我以前甚至会给羡慕，就是我会觉得羡慕是带有一点，我不知道，我以前会觉得羡慕是一个暖黄色的一种情绪、
oh.
就是它可以是一种动力，你知道吗？
对对，我同意，嗯，
但是当这本书用英文是用 envy 去讲羡慕的时候，我就觉得 envy 怎么样都好像跟 evil 很关系很近，然后就变得不那么正面了。
明白，
嗯，
明白，
所以就稍微有点小紧张、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对于这个东西的解读不同吧、
嗯、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后面中文去解释这两种情绪的那边还是挺准确的。我觉得
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认真的为节目做了 research。
有吗？我们之前难道你不要这样讲，
我们之前做过 research 吗？
research 哦，确实是没有到这个程度的 research。
对，之前就是只是 dig in 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历史，然后去好了，那种也算 research 啦，对啦，那个是嗯对
嗯
嗯，
对，
那所以你还是觉得羡慕可以是一种好的情绪吗？
我觉得是一种好的情绪。我跟你讲，我最近在关注一些就是 YouTuber， 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是有一种类型的 YouTuber 呢，就是那种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妆时尚博主嘛，
嗯
嗯，就是我主要是学他怎么化妆穿衣搭配之类的。
嗯，
但是呢我最近竟然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人到中年，但是我最近竟然有另外一个倾向。我会去关注那种年纪比我大的女生，通常是有家庭的。
啊，
妈妈。
OK。
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不知道，我觉得最近的大数据好神奇，就一直给我推送这种，他可能已经会读懂我的脑子里面想什么。然后呢，我在 Instagram 上面就有 follow 一个女生，她看起来像是一个韩国人，她应该是韩国人吧。对。然后她是一个妈妈，她的宝宝还很小，大概可能1岁之类的。但是呢，我觉得她的整个她的打扮，她的气质，还有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她的家庭氛围，包括她住的家里的装修，都是我理想中的样子。
OK。
然后我就一直关注她了，我还挺羡慕她的，虽然说我羡慕的只是她呈现出来的生活，就是我并不了解她这个人本人怎么样，但是她确实是表现出了一种生活方式是我希望我可以拥有的，只是我还没有进入到那个人生阶段，所以我希望如果我进入到那个人生阶段，我也可以拥有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好。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像我们算是接触网络，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我们是跟网络的发展是差不多一同长大的，所以等于我们有看到说网络刚开始是什么样子，然后发展到进化到现在，对一个人的生活可以产生多大的影响。可是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小朋友是没有我们这种经历的，可能他一出生网络就已经发展到某个阶段了，所以他们对网络产生的内容，对于网络对他们生活带去的影响是可能会有更大的依赖性。比如说我跟你，我们不会因为说哦，看到一个我们喜欢的博主，然后他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房子，然后可能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会去，我们不太会这么直接的去模仿。但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会比较，我这样讲可能对很多小朋友是有失这个什么呢，有失标准，或者是就是对，可能有点，对，可能用词不太恰当，但是的确有很多小朋友会不暇思索的去模仿网络上就是博主的生活方式和购买行为，然后这个东西也是从羡慕产生出来的后续行为吧，我觉得。
是不是从羡慕，我觉得也有，但是你说它是单纯从羡慕产生出来的行为吗？我不是很确定，但羡慕肯定是有，就是说啊，这个博主很酷，这个人很酷，我想成为他，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他想成为这个人背后，他想成为的是什么？他是想拥有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想拥有这个人的，不知道，就是包包、衣服、鞋子呢，还是想拥有这个人的粉丝，或是被认可、被追捧的感觉？我不是很确定。
你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 YouTuber， 他住在 Brooklyn 的一个 studio， 就是开放式很大，然后有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舞台剧 Rent， 但就是有那种消防梯，然后可以直接在窗外下到楼下面，然后有很大的窗户，然后就是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开间，所以他自己就在里面有一些工业风。然后这个女生的样貌呢，就是一个 typical Asian look， 然后是比较偏小麦色的皮肤，然后有很多的纹身，然后眼妆每天都会化妆，也不是每天，但是她的妆会比较夸张，然后头发也一定会有染一些颜色，然后就是很有自己的范儿。那比如说我看到她的生活，我很羡慕的就是，首先她的 apartment 我非常喜欢，就一个人那么大的地方。然后呢，另一方面我很喜欢她的生活习惯，就是可能她会拍，就她的 morning routine， 就是早上起来会冲咖啡，然后冲完咖啡可能会就是做 meditation， 就是冥想，然后可能再去工作，然后就是我很羡慕她的生活方式。但是呢，我不确定哦，就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有的人看到她，可能是另外一条影片，可能不是讲他的 morning routine， 可能是讲他的 makeup tutorial，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他的一个日常 vlog， 然后可能大家通过 vlog 看到他，哦，就走在街上还可以看到认识他的人呢，然后就觉得哦好有型哦，然后他哦他可能是因为他的 tattoo 很酷，所以我也要去 tattoo， 然后就模仿他去做纹身。那我的模仿就是 我也要早上就是有这种 morning routine， 我也要想办法就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做咖啡，这样就大家的模仿的层面不一样。可是我不知道，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一段我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对啊，但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我以前小时候对别人的羡慕跟我现在对别人的羡慕，那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多了一些理智。
那当然
就是，但是这个理智是体现在比如说小时候我羡慕一些人，我会觉得啊，我也想成为他，我也想拥有，比如说他成绩好、我也想成绩好、他什么很受欢迎，我也想受欢迎，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现在我会更加的，就比如说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女生，她的工业风的房子啊，那个、一切一切，我听完以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啊、收入应该不错，因为 Brooklyn 不是，因为我以前在纽约住过曼哈顿，我也住过 Brooklyn，Brooklyn 的房子其实挺贵的。
OK， 好，
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负担得起一个 studio 的话，那他的收入应该是相当，就是还不错这样子。所以呢，我当时一听到你说的那种，就我当然我也羡慕，我也想要一个大房子，但是我一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赚不了那么多的钱，然后就会打消那个念头，然后以及就是说你刚才形容他的一系列的 morning routine， 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太不现实了。
Why？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工作很忙嘛，所以我不可能在上班之前做这么多东西。我会变得更加现实，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个人呈现出他的生活状态之后，我会立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商人思维工作了以后，我会立刻想象，天哪，他准备这么多东西，他要提早多少，就是他要提早
多久起床，
然后他这个 apartment 要花多少钱，他的这个软装风格要花多少钱，我会立刻换算成时间成本和这种whatever 成本，就是会立刻换算成成本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就立刻觉得太不现实
哇，
对，我就会立刻对这个人失去这种羡慕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至少目前我达不到，那我羡慕来有什么用呢？
OK，
包括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我觉得这个点我也跟周围的朋友之前有讨论过，就关于买各种包包也好，或是化妆品口红什么之类的，就说包包好了，我好像从来就我对奢侈品没有任何的，就是它并不会挑动我的任何的想要购买的欲望，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笔很不理智的开销。对对，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拥有，就比如说你看那些所谓的名媛啊，然后那些网红啊，下面会有很多粉丝去 follow 他们，然后会觉得说哇，那个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有什么限量版的这个这个包包那个包包。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些 comment 的时候，我都蛮疑惑的，说实话，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他的生活离我太远了，我不可能说省吃俭用用几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我忍不住要问你一个问题，所以从小到大，你曾经有在物质上羡慕过任何人吗？
哦，没有。这是个好问题耶。
你的没有，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本身可能你的，当然我知道你的一些可能家境环境，包括我现在看到你的背景，就是你的房间嘛，就但是你觉得你的没有是认为你在物质上一直都是比较富足的状态，还是说你就是别的原因而没有这种物质的羡慕？
我觉得是第二种原因，因为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因为首先就是说从小到大我在物质上面我没有饿过肚子，这是真的。就是说但是我也没有体验过富裕的生活，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家庭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知道真正富裕的生活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所以其实但是我也并我也并没有很羡慕，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确实没有说在物质上面说吃不上饭或之类的，但是我也并没有羡慕那些一顿饭可以吃几千块钱的人。
那你有听过别人在物质上羡慕你吗？
倒也没有，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嗯、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穷逼。
以前呢，以前呢，可能念书的时候呢，
念书的时候也没有，说实话、
嗯、
因为念书的时候就是我在我的圈子里面其实算物质上匮乏的。
嗯，
对，就是我好像从小到大生活的圈子周围的人要么就是跟我差不多、
嗯、
要么就是比我好，
嗯，
好一点或好很多，所以其实在物质方面我从来没有被别人羡慕过。
嗯，
对，但是我曾经我工作了以后我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也发现周围有一些朋友跟我可能家庭背景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更加富贵的生活。
是是是，
对，但是在这点上我就还好。那你说他们从小物质上也缺乏吗？我觉得并不是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羡慕的这个点呢其实是真的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是你在意什么
对
你就想要拥有什么。
对，大家往往会羡慕的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你小时候会羡慕一些男生成绩比你好，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成绩比我好。
你不 care 成绩吗？
我当然 care 成绩，但是就至少高中以前我在班里或是学校里成绩都是就是挺好的，就是因为学校很爱排名嘛，然后呢、
嗯、
我比较经常就是会排在前十名的那种，所以我就不太会因为区区几个名次而去羡慕别人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反而呢我在物质上其实小时候会蛮经常羡慕别人的，就是、
嗯、
我不能称之为是我的阴暗面吧，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面吧，就是特别是我小时候、
嗯
就是我经常形容自己是一个就是从小农村到大城市的这么一个成长经历，就是也是一步一步到越来越大的城市、
嗯、
所以其实这个物质上说句实在话是比不上可能在那个城市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同学的、
嗯、
对。然后可能家人对于物质的一些态度也比较不一样，就是像我之前跟你聊过，就是我爸是那种会带我去听音乐会的人，但是呢、
嗯、
他绝对不会主动的买手机给我做礼物，对，除非是我要。那其实小时候我是不太要的、
嗯、
可是也是慢慢长大之后，特别是到了深圳之后，我记得之前好像在某一集也提到过说当时看到学校里的女生都是穿一些运动鞋，就是名牌的运动鞋、
嗯、
然后我当时就很羡慕，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些女生好像又很受欢迎啊，又经常跟男生玩得很开啊，虽然他们就是我羡慕的人没有一个是成绩比我好的但是我就很羡慕他们很玩得开，然后有很多的朋友、
啊、
然后对、
哦、
好像是同学们经常讨论的对象这样子。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开始学习买运动鞋啊，然后去认识那些运动鞋的品牌啊什么的、
嗯、
然后也曾经因为这样子就是成绩真的有下滑当时我爸还稍微紧张了一下，不过好在后来就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又回到正轨了。对对，然后后来其实高中也有羡慕过，特别是那个时候就是手机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频繁嘛，然后包括 iPhone 刚出了以后，我对于科技用品呢，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健康的羡慕，就是真的很羡慕有一些同学他总是可以最第一时间拿到最新的那个型号，就是但是呢当我长大到那时候大概大学到那个时候，我也大概知道我们家的物质情况是不可能满足我这种欲望的，所以我很努力想要找一个方式去抵抗这种羡慕的情绪。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情绪可能是我到了香港之后才慢慢学会调试。然后就是香港在很多人眼中就是一个很物质的地方嘛、
嗯、
那说句实在话，我们经常在路上看到香港的无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他们用的手机型号也真的都是最新的型号。
嗯，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哦，因为那是因为可以跟电话公司签约啊，他们买手机比较便宜啊之类的。我想说其实并没有很便宜，并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就是对我的经验告诉我自己，所以他们能够买得起那些电话那些最新的型号的确是他们有那个经济实力。但是呢我也 也是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其实认识了更多的人，他们没有在追逐这种科技的潮流，他们没有在追求要第一时间拿到最新的科技产品，甚至于我通过香港这个城市认识了更多可能欧洲的朋友，美国的朋友，很多人都没有在追求最新的科技的产品，就是那个比例是更高的，也有可能是我们圈子的问题，就是搞艺术的人嘛，大家都有些精神上的追求嘛，就是有的人可能到现在都就是一定不用 Facebook， 就是你要联系他只能通过手机号什么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人形容他就是他们比较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你要联络他不能用 Facebook blah blah blah， 但是也是因为越来越多这种等于是让我知道了一种多样性吧，就是让我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那个物质的东西，就以前的环境可能也有人不追求，可是那个比例在我的圈子当中是比较失衡的，然后等于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不追求的也是一个多数，才当我知道更多选择之后才慢慢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状况，然后去就是在物质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消费方式，然后就真的不会再羡慕那些在物质上比我富足的人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成长。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其实你的这种成长在我去到纽约以后也有发生这个变化，不是说我再也不在意成绩，我确实是不怎么在意成绩了而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羡慕其实它没有什么作用，就是也是一样的，在纽约看到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对，
然后有更多可以去追求的东西，就变成说没有一个标准了，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标准的问题，当你羡慕一个东西的时候说明你认为那个东西是好的，对，但是当一个社会有很多人都觉得那一个东西是好的，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标准有问题，就像小时候我们都羡慕成绩好的人，我又拐回来了，
那我估计小时候我应该被很多人羡慕吧
对呀，被学渣默默的羡慕，其实你不知道
然后我默默的在羡慕学渣的物质生活，天哪，
有可能
这恶性循环
对对，所以后来我也怎么说呢，就是也很释怀，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很多年，在很多年里面我都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任何事情了，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挺富足的，不管
是
虽然不是说很富裕，但是至少饿不死，
是物质上是，对啊，挺好的，所以等于多样性解决了对单一价值的追求，也就释怀了一些你的羡慕，也可能释怀了一些你的嫉妒，也不一定。
是的，是的。此时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例子，但是我现在一下忘了。但是我刚刚脑海中一闪而过，又想到了医美。
你在外表上羡慕过别人吗？
哦，好问题。没有哎，其实没有哎，
但是你渴望过
身材上有。
OK，对，我以前其实用就是羡慕跟嫉妒怎么区分，其实如果用医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很容易区分，就是给到一个很落地的这个定义，就是羡慕就是哇你羡慕哇那个人好好看呐、然后嫉妒就是哇那个人好好看呐、我也要他的眼睛，要他的鼻子，要他的下巴。
我觉得嫉妒还有一种，但是这种的话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面比较少，可能如果对方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一些明星可能会更多，就是女明星整容成风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也是羡慕嫉妒加在一起的一种情绪。就他觉得说
对，
诶，我的鼻子不够高，我的脸不够怎么怎么样，我这里不够好看，那里不够好看，我的粉丝就不喜欢我了。
我觉得他更多嫉妒的是另一个某某女明星有更多的粉丝，然后有更多的曝光机会之类的。对，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外表上羡慕过别人，就只有在
身材算外表的话那有啊身材有
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现在也释怀了什么时候啊？
年龄段，
我觉得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是最顶峰。我觉得高中真的很容易羡慕别人。
是是是。
然后大学 大学就还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学可能忙了吧，忙起来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些。
嗯、
大学还好，然后我彻底开始接纳自己，其实应该从去纽约开始的。
嗯
嗯，就是，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多元的标准。
对，
我不再觉得我的身材不好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为什么一定要羡慕那些维密的身材？那是不可能的。
嗯，是。我以前外表上，我可能没有，就对别人我没有 OK， 我会觉得好啦，我应该是有羡慕过吧，就是会有一些觉得有些女生怎么可以成绩又好然后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只是成绩好而已。
我刚刚很想说哇你终于提成绩了，结果
好，高中那时间我成绩不是很好啦，对，所以我有多方面羡慕别人啦，但是我没有那个胆去想更远，就是我可能最多就是自拍的时候会更精心 P 一 P 图，然后瘦一瘦脸，或者是加个滤镜，或者是自己抓角度的时候找一找自拍的角度什么
了。你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会这么多技巧了吗？
你高中的时候很经常疯自拍好吗？
对对对，我高中的时候有非常多技巧。但是这种事情我高中毕业已经不再做了。
对，我高中毕业也不再做了，就是不对，我大学还有做很多自拍的动作。
By the way， 你现在镜头卡在了一个笑得非常灿烂的，就是很奇怪，就因为我看到你一直在笑得很灿烂，但是就我们的声音很顺畅，没有断，可是你的镜头
画面卡住了，
在了一个非常
开心仰天长笑的画面，
仰天长笑的画面，
okay，
所以使得我很难面对这个画面，
okay，
要继续理智的冷静的。
好，尝试冷静一下，我再来就是回溯一下我这段经历。就是呢，可能高中的时候到大学期间，我都很羡慕很多人拍照就是很好看，然后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拍照没有自己的样子，就是都觉得拍照照片中的自己跟自己照镜子时候的自己很不一样，然后常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形象被别人抓在镜头里面，然后呢，所以我甚至于会对着镜子练习一个表情
角度吗？天哪。
对，我当时有大概大学可能大三的时候有研究到一个角度，就是特别是拍团体照的时候要头稍微侧一点，然后一定要微笑，然后微笑的同时要注意提醒自己眼睛睁大，然后拍出来就会让自己比较满意。对，以前会这样子，但是后来说句实在话，特别是上研究生之后变得特别忙，然后特别忙呢，你就拍照的心情会比较少，然后而且发现特别忙的时候可能因为忙然后自己本身就会瘦一点吧，所以就稍微觉得哦，就差不多就那样了，然后你说我现在在外貌上没有任何羡慕吗？我还是会希望自己可以拍照更好看啦，但是那种好看是希望它是一种有精神的好看，就是我希望自己看上去是健康的，然后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形容恰不恰当，就是我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感觉是哦、she knows what she's doing， 就是给别人一种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的形象，就很 OK。 对，
我觉得在拍照这个点上也是很可以反映就是自我的接纳程度吧。我以前也是有一个阶段，就是觉得怎么我的照片怎么拍怎么难看，就我觉得我的照片，我每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我都会有一种我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别人把我拍丑了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感，一方面是我现在已经不拍照了，对，要拍我就会被放在一个团体照里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是希望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我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就是一个团体照里面，我希望我看起来是自然自信的就好。
对，
我就没有在 care 说就啊我就是满脸痘，我的妆怎么样啊，我笑的这个角度什么什么，我就没有在 care 这些东西。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拍照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记录，是一种现实的停留跟反应吧。那如果我从现在到以后20年我每一张照片看上去状态都一样，我觉得那个意义也不大，就可能以后再看就会觉得就没有太大留存的意义，反而那个纪念的价值就少了很多，所以我也乐意说就是自己各种各样的形象都被记录下来，然后 就回到那种多样性了呢。
对，切合了这一次的主题。
对，没有想到我们从羡慕聊到这个多样性的重要性，也是蛮有趣的。
嗯
嗯，对，我知道说很多很多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还会有，或者是特别是更加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可能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都会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会羡慕别人的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很正常，每一个人成长路上都会遇到，只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羡慕的情绪给你带来比较多的困扰，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放长远你的目光，然后去看一个更大的世界，然后去抓更多的价值观和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就是无论你是羡慕物质还是外貌还是成绩，我们两个都经历过，然后也都释怀了。对，然后都是来源于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更多不同的标准之后，就是能够去对自己的独特性反而会更有自信。嗯，就有时候自己的一些缺点也是自己的独特之处啦。
对呀、啊、对呀、啊、像我之前一直会就是你知道，我觉得亚洲女生会很在意自己是不是白。
对，
所有的美白产品就是很多护肤品它都有美白成分，就是啊这个东西可以帮你美白什么之类的。
对对，
我觉得美白真的非常的 tricky， 因为就是亚洲人觉得白好看，可是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到了欧洲到了美洲，就有一些西方国家他们是觉得黑才好看。
对，他们要那个
小
麦
色，
要那个 tan， 真的。
对，然后我们也很追求瘦，但是有一些国家其实他觉得你越胖就是越胖越好看，越胖 越性感。所以其实在经历了就是看到哦，原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它会有不同的追求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追求皮肤白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小的一个点。
对，
真的是很小的一个点。你可能追求这样好看，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就完全觉得它不好看了，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对、
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后来慢慢的我也就觉得哎，这种东西真的是不太重要，健康就好。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话题升华到这里，我个人也是挺满意的。嗯，然后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小困扰啊，或者是想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小故事，欢迎在 Instagram 搜索打个电话给你，然后可以留私信给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你的评论，然后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博客 wegotablog.com， 然后在上面呢给我们发留言，或者是看到我们的一些博客文章。然后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要开通这个打赏的功能，那这个 Wendy 目前为止就是因为偷懒，所以呢一直都还没一直都还没有上线这项东西，然后就看
还没有亮出我们的二维码。
就看就是Ivy 会不会督促 Wendy， 以及 Wendy 会不会有这个自我意识，大家随缘。对，然后我们有在，
我们真的非常佛系，
哎，真的就是
佛系看节目。
对，然后我们有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网易云音乐、荔枝和喜马拉雅都有上线，喜欢的话欢迎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